老和尚见道场。这个事情啊，人家说，哎呀，法师啊，他来啊没见到师父，他把这个钱啊转过去供养另一个老和尚，总共3亿啊，前前后后花3亿。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，这是老和尚的福报，我没有福报啊，我这建讲堂啊都还要去贷款啊，人家拿了那么多钱来，我却常常不在啊，又忙，我真的没福报，我要求忏悔，忏悔也是没钱啊。哎，那个人啊，出家众啊，很赞叹师父，法师，你真的不生嫉妒，我很敬佩你的胸量。哎，我跟他讲，每一个人冥冥当中都有一定的福报，福报不可强求，强求的福报会是灾难的。所以，在座诸位，你庙盖得很大，我赞叹你。你很有德性，我赞叹你。你今天有很大的供养，我也赞叹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佛叫我们这样做的，要随喜，要赞叹，哎，要放大胸量，要容得下天地，要与世无争。啊，我慢慢这样子。该是你的东西逃不掉，不是我们的东西求不来，随缘安分过日子啊。不可我们的比丘啊，不可贪求供养，我们今天是为了求道，不是求名，也不是求利。所以佛啊，在律学里面制定我们，我们的早上睡醒啊，要常常摸摸我们的头顶啊。我们为什么剃个光头要来出家，要行佛道？为什么？就当然是为道而来嘛，难道为名为利来吗？是不是？心要常常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？刚刚讲的要做一个大比丘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，不能说你啊看了一本经典，看了一些注解，就上台披着袈裟上台说我就是大和尚，披着一个大红祖师衣，就说你们要供养我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。现在的注解啊写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没有见性，没有见性说法，那就是像瞎子摸象啊，隔靴搔痒，你搔不到痒处啊。心灵的故乡，你没回到故乡，你怎么可以有办法讲到你心灵的故乡的风景是什么？你都没回过故乡，你怎么有办法讲你这个家乡的风景啊？见性就是心灵的故乡，开悟的人就是回到自己甚至的故乡，你都没开悟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讲不出所以然，见性的说法是心性中流露出来的，看注解，注解写错你也不知道，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不知道它的含义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啊，缘起性空，缘起当下求其体性不可得，就是性空，这是佛的意思。缘起当体即空，就是性空，缘起等于性空。可是你讲随缘等于不变吗？诸位，随缘有什么东西等于不变的？你说说看。缘起它就是生灭，就是因果，就是无常法，它是败坏之相啊！你说说看，随缘怎么会等于是不变呢？不明佛意，落入无明，不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，没开悟不知道。注解都这样讲吗？所有的大圣经典都是这样讲吗？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我问你，什么东西不变？佛陀讲缘起法最主要在强调什么？他在强调缘起空无自性。这个空无自性很难很难体会，说有不对，说空不对，说中道也不对，通通不对。你讲缘起法什么东西不变？应当知道缘起法在强调什么？在强调空无自性。所以缘起 等于性空，但是所缘不可以等于不变。这个不变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这样讲，心的体性不是不变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没有听错，叫做涅槃妙智吗？心体如果不变，怎么起作用呢？你不晓得佛性非常非无常吗？佛性无常是对小圣根基讲的，让你为了切入你的切入我们的佛道，所以佛劝这些小圣人你要观无常。这些小圣人接着观无常，我空无所有，那怎么办？佛陀说有一个常，有个涅槃，所以小圣只有一个名词叫做涅槃，大圣的名词就很多了啊。你要进去涅槃，进去涅槃，所以佛又立一个常。当他在追求常的时候，到最究竟义的时候，佛告诉他佛性非常非无常，佛性如果是无常就是败坏之相，佛性如果是常就一潭死水，不能起妙用。你没有听过涅槃妙心吗？啊，实相无相无不相吗？在座诸位没有彻底的见性，就是分不清楚究竟义，什么是善巧义，什么是方便说。所以注解你写错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回到心灵的故乡。经典写错，因为以前的人注解都是这样写嘛，因为你没开悟，你没有亲证到佛陀的本怀，所以注解写错，你也跟着这样讲嘛。我照本宣科，所以我已经告诉诸位啊，法师们一定要放低调。不是说你今天你拿了一本注解上台，我照着注解这样念，叫做大法师，错了。若不现性啊，说法无本呢、啊，修行无一啊。你说法根据什么而来？根据注解，那注解写错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若不见性，说法无一啊。若不见性啊，修行无本，水有源，木有本，那你根据什么来讲经？当然要根据本性了、啊。本性一直流露哦，原来，因为你悟道跟佛一样的心性哦，知道佛的含义是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。在律学当中要做一个大比丘是很不简单的，要做一个真正有勇气有志气有骨气的出家人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我的根基也比较差，所以、啊、用了30年啊，学历、啊、还附带说明的，我这个智商还158，这个算是世界上啊，人家讲的啊，世界上算是顶级的头脑啊，啊，这顶级茶叶，茶叶有普普通通的茶叶啊，有顶级的茶叶啊，啊，我这个脑筋算是顶级的，你看都要花下真功夫去真参去实写，所以为了正法，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出家人，我是真的很高兴。诸位护法居士要为今天的法师鼓掌一下啊！法师要自我期许，为了正法；要自我勉励啊，为了正法。好，所以刚刚讲的，若不见性，说法无本呢，修行无益。为了正法，要说几句内心的话。有的法师上台弘法，听起来很像在说法，但是他的观念是足以毁灭整个正法。我们今天如果坚持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啊，现在的人都是依人不依法，依人不依法。有时候佛陀和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却加上自己的知见，加上自己的知见，不是佛的正见，啊，不是佛的观念，不是佛的正见，啊，有时候佛跟祖师没有这样讲，在说法当中加上自己的种种的观念和知见，困死徒弟，困死徒弟不得解脱，不晓得无有少法可说，无有少法可立，无有少许之见可立，佛法是绝对的东西， 可立任何的之见，不见一物名为见道，不见一法名为正法。所以我们应当了悟佛的心性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为所有的讲经说法的人所欺骗。尤其现在啊，穿着出家衣服上台要讲什么话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。也附和外道也多，有时候他的说法也是为名，或者是为了利，或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啊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啊，讲一讲的时候，让全世界的人恭敬他就好，不要恭敬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也不重要，你只要听一听，听完最后，他就是超级明星了 ，superstar 了。诸位，这个是很严重的出家人了。出家人说法要往上退到佛陀的究竟法，自己要知道自己是平凡的人。你只要依法说，就算是好法师了。啊，一定要这样子。我们要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一定要依法师，依有正量的祖师大德这样讲，跟着这样讲，啊，千万不要加上自己的恶之见，因为你如果不是大悟见性的，这个下去会害死众生的法身慧命的。真正的法师要敬佛，要教导一切的出家在家，要敬佛、敬法、敬身，尊敬的敬，啊，也要尊敬在家居士。一个真正的上台弘法的法师，一定要教导一切众生赞叹佛、赞叹法、赞叹身，也要赞叹护法居士，因为佛法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兴盛。佛法的出家人当然会有一些水平上的问题。有一次我听得很难过，有居士来到我的前面啊，他在某某地方，我们不讲，参，师父，我讲可以讲内心的话吗？我说可以，你讲。他说我到某某的地方啊，某某的时间呢、啊，看到某一些少数的出家人的行为举止，我这个头实在拜不下去，实在磕不下去。我说我能理解，我说我今天要打开你这个关节，我现在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要不要讲，哪个道场啊？”我说：“不需要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不过我有几个重要的观念要传达给你。第一，任何一个团体都有比较高超优等的，也有一些是平平的。有的出家人是真为了生死发大菩提心，但是有的实在是可能呢、啊，哎。”以种种的阴影或者是挫折啊，在不是真正了解出家的前提之下出家了啊，所以他的行为举止这个习气就控制不住了啊。这第一点要原谅，要宽恕。第二点啊，只要没有成佛的，一切的法师和护法居士都一定多多少少会有缺点。第三点，如果你实在磕都磕不下去，你有几个办法：一、远离；二、要不然你就观想顶礼他身上那一件袈裟，那一件袈裟叫做福田衣，福田衣。啊，最后一点，求你宽大、宽宏啊，了解，不看身面，看佛面。毕竟不是每一个出家人。佛教不是不能检讨，要按照佛制的戒律。出家人要懂得如何啊做僧结盟，啊，要懂得出罪忏罪，啊，出家人不是不能检讨，而是说检讨必须依佛制，依佛制就是生了，啊，生死生了，生切的事情生切自己内部自己了，不可以生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直传达给在家居士，这样会坏了一切众生的信心。这是真正的法师应当教导一切众生， 礼敬佛，礼敬法，礼敬僧，赞叹佛，赞叹法，赞叹僧，也要同时赞叹护法即是大德，这是真正的弘扬正法的人啊。那么在一个团体里面，难免啊程度良莠不齐，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少数的人会发生一些状况，这个是一定会的。诸位，我们法师说法一定要这样子讲啊，赞叹三宝，不要把少数的居士捧在手掌心，教导居士目中无人，却把尊贵的三宝彻底的否定和摧毁。诸位，请问你是真的出家人吗？身披袈裟为何坏佛的正法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护法居士的团体我们要赞叹啊，但是我们心中不能没有三宝。诸位，没有三，没有在家居士也好，出家居士也，出家法师也好，心中没有三宝，伤害的最深的是谁？是你自己。这一段你要自己注意听。三宝有两种，一叫做理三宝，二叫做事相的三宝。理三宝叫做理性三宝，一自觉圣智，就是佛；二法法本空，即物法；三具啊大慈悲心，和合无争，具大慈悲心就是身。这是在理上来讲的话，在事相的三宝来讲的话，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示现的那就是佛，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法，受具足戒的就是身，当然包括比丘尼。诸位，你今天起傲慢心，不敬佛，不敬法，不敬身，你伤害到谁？你自己的清净心。因为有理三宝，有四相三宝呀，我看不起出家人。诸位，你失去了和合无争的心性，你不记大慈悲心。再来，你今天回谤这出家人，诸位，你的自觉甚至没有了。一个真正的大居士怎么会谤法、谤佛、谤法、谤身？怎么会生大我慢呢？因为你本身心性也是三宝啊，所以瞧不起三宝的人，就坏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，坏了你的自觉身、自觉甚至，坏了你自己的法性本空，坏了你自己和合无争、具大慈悲心的心性。所以谤佛、谤法、谤身，其实是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。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懂。啊，你一定要懂。再来，有的居士啊，懂得一些佛法，不亲近三宝，台湾也有。书写下来，从头骂出家人骂到尾啊。大陆也有。啊，我们台湾讲眼睛长在头顶上啊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啊。啊，底下讲了这个你要注意听。你今天的佛法从哪里来？从释迦牟尼佛来，没有释迦牟尼佛哪里有祖师？好，从释迦牟尼佛来，释迦牟尼佛现什么相？现身相啊。好，佛法在印度啊是梵文啊，没有这些祖师啊用生命去吸益其经，对不对？用的生命啊，那翻译成汉文的经典，你梵文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诸位，梵文翻译成中文，这中间死了多少高僧大德，死在半路上，为了求法，为了译经，这些都是僧人了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啊。一个佛弟子，水有源，树有本啊，要有根啊。一个三宝弟子竟然不懂得礼敬啊佛法身，这是这个英文叫做 incredible， 叫做实在是不可思议，让人百思莫解啊。再来，你今天你说你要念佛去往生极乐世界去，你知道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现什么 叫做法藏比丘。法藏比丘现什么相？现身相。在座诸位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你听经闻法从佛陀来，现身相；今天你看到中文从祖师大德来，现身相；即今天往生极乐世界要靠阿弥陀，也现身相。为什么看不起出家人？这个我就想不通。为什么 ？W H Y 坏？为什么？一直不没有人开示了，只越修就越偏，越修就越偏了。所以，为了正法，讲几句内心的话。好，所以啊，佛呀，在经典里面讲说，法义灭时啊，佛法要灭的时候啊，啊，一切比丘啊，所行非法，贪着五欲，不持戒律，不明因果，整天向外攀岩。这是佛法，释迦牟尼佛讲法要灭的时候，比丘不能如法如律如佛所说，贪着五欲如同世俗，正法就灭。众生不敬三宝，远离道场，法会的时候白衣上座，比丘下座，白衣在家居士个人搞个人的，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远离三宝，不敬三宝，批评出家人，他看到的刚好是这个。为什么啊？缘起就是这样子了。所以这个还要看福报。出家人所行非法，在家居士不敬三宝，远离道场，刚愎自用，自搞自得，自以为是，正法就灭。我福报比较大，碰到的大居士100%，到目前为止99.999%师父碰到的都非常非常的恭敬三宝，非常的恭敬三宝啊，这个是很安慰的。若以正法兴盛呢，应当了悟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最上圣，就是禅，禅就是正法的灵魂，禅是佛陀正法的血脉。我所说的禅是正量的解脱境界，不是野狐禅，不是葛藤禅，不是文字禅，不是口头禅，像鹦鹉学讲话，不是狂禅，不是枯木禅，整天坐在那边像木头一样，不是邪禅，不具有正见。我所说的禅是正量的解脱境界，禅是佛陀的自觉圣智，人人本具的大解脱心、大自在心、大智慧心、究竟平等的心，就是禅。直截了当的说，最上圣就是一佛圣，一佛圣就是无上禅，无上禅，无上禅就是诸佛的心。体悟诸佛的心，就是一切修学佛道的总归一，总归一。诸位啊，一棵树木，一棵树木都懂得要朝阳光去成长，一棵树木都知道要朝着阳光去成长，人应当向着自信的光明去开发，见性就是自信的光明。什么是禅？禅是不二法门的究竟圆满限量。什么是禅？禅是绝对独立的，没有能所，凡有能所皆是戏论。什么是禅？二六十中不以一物，二六十中不能依靠任何的物，因为万法都是败坏之相。禅是绝对的自由，没有烦恼。禅是绝对的平等，它是绝对的正量。禅是理性和智性的登峰造极。禅是现实，既现实又超越，内心既洒脱又庄严。禅面对一切现实，却超越一切现实。禅的内心既洒脱，外现无量的庄严相。禅是正知，是正见，是正受，是正觉。什么是正知？没有邪知，不离一个正知，就是绝对的无知，就是正知。绝对的无知就是无所知。什么是正见？ 不利，没有邪见，不立一个正见，就是绝对的无见，绝对的无见就是正见。什么是正受？苦乐忧喜知道空无自性，受同时毕竟空，就是正受。一切法不受是名正受。什么是正觉？正确的觉受叫做正等正觉。什么叫做正等正觉？就是正确的觉受。一切的苦受、乐受、忧受、喜受、不苦不乐的舍受，皆是如梦幻泡影。诸位，放下苦受、乐受、喜受、忧受、舍受，一切的感官的假象的感受，通通无所住，就是正受，就是正觉。禅就是众生以诸佛究竟的平等相，禅是无尽宇宙的本质，宇宙的真相就是禅，因为它毕竟空寂，无有来，无有去，无有生，无有灭，无有增，无有减。东北有一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对这个涅槃实在体悟不出来，我就从东北明明坐火车到南方来打工，为什么没有来？这就明明从东北来到南方打工呢，就明明有来，有去啊，为什么没有来去呢？你一个没开悟啊！我去打工的时候啊，明明有赚钱，有时候钱多一点，有时候钱少一点，这明明有增减，为什么没有增减呢？”哎，这当然不能怪他了哈。哎，所以我就给他回答，哎，慢慢来，急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师父，我没有开悟，急死人了。我说，那你一定会死的。哎，你这就开悟急有什么用呢？因缘不具足，你那急有什么用？所以禅是无尽宇宙的本质，就是无尽宇宙的真相，就是禅。啊，禅毕竟空寂。禅是生命的原态，我们的生命的原态就是禅，因为生命的原态就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生命的原态。禅了悟了诸法空无自性，禅是诸佛所传的本体本心，究竟平等，究竟平等。禅是正法真血脉，禅是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精髓，禅是大悟人的真法身、真慧命，禅是佛法的大法床。哎，那个床啊，左边一个金，手金的金，右边呢、啊，哎，一个童，童年的童。为师傅，这个字很简单啊，为什么要解释？当然要解释啊，因为初学佛法的人，你看他做笔记做的那么认真，他就是禅是佛法的大法床，他就以为睡觉那个床。真的，有的人做那个笔记啊，还是最上身的。因为这个初学佛法，名词懂得不多啊，名词懂得不多，再稍微解释一下，禅是转凡称圣。见性成佛的至高法门，禅是普济前轮的无上甘露法门。我们这个信心明就是禅宗的发点，要研究信心明，就应当知道禅的究竟意是什么。禅是法界性相不二的体现，性相不二就是当下了啊，当下了。好，这个毛巾的体性本空，毛巾的体性本空，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毛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求其体性不可得，没有真实体，它不是永恒的啊。花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禅呢，啊，是普济 前轮的无上甘露法门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法界性相不二的体现，就是要真实境，要好好的去体悟究竟义。禅是法的限量境界，不是比量，也不是非量，禅是活的，禅是妙用无量的、无穷的，禅不是死气沉沉的。简单讲，生活就是禅。简单讲，生活就是禅。为什么？因为禅是法的限量。诸位，眼睛所看的，耳朵所听的，哪一量、哪一种东西不是法的限量？对不对？除了你用臆测的妄想以外，用臆测的妄想不是比量，就是非量啊。所以禅不是比量，不是非量，它是禅是法界性相不二的限量境界。禅是活的，它是妙用的，不是死气沉沉的。生活就是禅。拘泥真理的人，真理就会变成他心中的魔鬼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拘泥，拘呀、啊，提手旁。真理本来就是活的。真理本来就是活的，可是呢，他把真理尸骨化了，把真理固定化了，不知道法无定法，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，如来所说，不晓得真理是活的，他各因为时间空间不一样，所讲的角度也不一样，但是空无自性是一样的。所以拘泥于真理的人，拘泥就是束缚在拘泥的人，真理的人就是把真理固定化，把真理啊尸骨化，把真理不变化，那叫做拘泥于真理的人，真理就会变成他心中的魔鬼。为什么？他死在真理之下。真理本来要让你活，但是你曲解的佛意，把真理变成意识心的体现，生命意识心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想起来我怎么样多行，我是怎么样多行，我能够怎么样多行，这个通通是法执啊。你可以到哪里去看？我亲近这个师父，我的这个师父就是最强的，不准看其他法师的。我到了这个道场，不准到其他的道场。哎，这。我修了这个宗派，不准到其他的宗派，这佛法就死了。你亲近慧律法师的不一样，佛法是活的。记得你听了今天师父来这里开示以后，记得有因缘要去参考其他的大和尚大法师，要听，通通听。信仰是理智的元气，不是感情作用啊！如果那个理不能服人，用感性啊，我上人最好，哎、啊，怎么好？你讲不出所以然。我这个道场最好，哎、啊，怎么好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感性，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。真正的信仰是理智的延续，不是感情作用。啊，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理性和智慧之下，这个是真正拥有真理的人。啊，所以拘泥真理的人，真理就会变成他心目中的魔鬼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不能有法上的执着。啊，所以一切的法师，一切的护法居士，听了师父的法，你还要去参考其他的法师的，打开你的心扉。有一个人啊，专修一句佛号的，专诵一部经的，那个居士来到文殊讲堂，我拿了一片 VCD 给他看。他不要，我说你回去看一下，他说我不要。哎，我为什么不要呢？我们就是专修这句南无阿弥陀，我们专诵一部经啊。你为什么不敢看？他说我看了以后怕被慧律法师你改变啊。我说啊，那你就是。我跟他讲啊，你拥有真理的人怕人家改变吗？对不对？你拥有，你心中拥有真理，你为什么怕人家改变？对不对？那可见你心中没拥有真理，你怕什么呢？在座诸位不用怕， 你都不要怕啊，什么法师都看，等到你接着跟我有缘的，你再偶尔看一下慧理法师，偶尔看一下。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诸位，既然依法不依人，你就不要管他哪一个法师大和尚名气很大，不要管他哪一个年龄最老，你也不要管他。依法不依人，管什么老不老，对不对？依法不依人，你还管他修，对不对？管他什么大名气，你不需要管这些。依法以佛陀的究竟正法，就不讲人情。真正的拥有真理的人是不怕被人家改变的，你说是吧？禅呢，啊，是觉力妄缘的冷暖自知的一种心法，啊，禅是觉力。什么叫做觉力啊？这个力就是思维，啊，要妄缘，放下外在的因缘，觉力妄缘，冷暖自知的心法。诸位，全世界什么东西最美呢？啊，像香港啊，哦，听说常常在放这个烟火。嘣，烟火，闲着没事就。台湾也是，哎呀，要碰到什么啊，节庆日啊，或者哦，啊，运动会啊，